普京抵达北京会见习近平，一行程耐人寻味。中国电动车事故连连，自驾车竟因呢件事追尾。拒绝同美国脱欧，中科企诉美国国防部违宪。乌克兰本土无人机完成80%对俄炼油厂袭击。驳船撞上德州跨岛桥梁，导致倒塌同漏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北京时间16日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2022年2月，普京访问北京，在几日之后，他向乌克兰派遣了军队，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欧洲区域战争。據悉，在這次訪問中，71歲的普京和70歲的習近平將參加慶祝蘇聯承認中共政權75週年的晚會。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報導稱，普京的到來是為了進行中方所聲稱的老朋友的國事訪問。然而有觀點認為，普京的來訪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簡單。請看報導。
普京造訪之前，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法国的访问行程，外界认为中共为了让经济压力减少，试图希望尽量平衡同欧洲的关系，但是他同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度遭到欧美国家的反感，导致脱欧加剧。欧美亦试图对中国金融业实施二级别制裁，对那些违反同俄国来往做法的中国银行机构造成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在今年3月和4月，中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额连续出现同比下滑，这个在之前是不可以预见的。在这次访问中，俄国总统普京亦将造访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样的行程在以往同样罕见。今年4月，路透社首次报道俄国和中国交界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核电厂出现核泄漏事故，导致核辐射值飙升到正常指标的1600倍，引发黑龙江和俄国边境地区民众的严重恐慌。在中国官方媒体缺乏报道的情况下，中共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宣称泄漏事故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黑龙江民众仍然不是几买账，甚至选择离开当地南下。这个时候，普京做出造访黑龙江省会的做法，有猜测认为此举好像在这里起到安抚和修复中俄关系的作用，在这个当口显得很有心意。亦是在同时，俄国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大量消耗金钱和弹药，而北韩供应给俄国的武器却频传出现故障的消息，其低质量甚至影响了俄军的前线作战。观点认为，普京亦会准备借这个机会继续从中国经济中吸血，供应俄国针对乌克兰的漫长战争。而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政府对台海和南海地区的虎视眈眈，意味着当局可能会同目前最主要的合作国家俄国一起进行更多军事演习。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普京刚刚连任总统，实现了权力的巩固，现在他非常需要中方的合作。俄军在进行全方位的战线突破的时候，需要强有力的战时经济和后勤补给的援助。而俄国军工生产转型至战时经济体制之后，不一定跟得上武器消耗的速度，它需要中方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强势军事存在，亦让中俄变得不得不忌惮。在美国选举的结果出炉之前，普京前往北京和习近平会面，很可能亦是要商讨继续针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介入。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认为， 美国下届总统需要维持白宫目前对中国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会军事介入的关键承诺。博明指出，在今年11月大选之后，新政府应该表明不会允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同时保留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博明曾经在川普执政的时候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他说到目前为止，拜登当局已经四次表态愿意协防台湾，这个是美国政府应该保持的新标准。如果中共武力介入，那美国需要用军力来对台湾进行保卫，此举亦有助于台海维持和平。
习近平当局研发电动车和自动驾驶出现大量严重问题，为车主生命造成威胁。今日一名湖北襄阳的理想 L9 车主表示，自己的自驾电动车在高速上检测到高处广告牌的车辆广告图片，并将其误认为真车，突然在道路上急刹导致追尾，而交通警察认定车主在这次事故中需要负担全责。请听报道。
据悉，当时这辆理想 L9 汽车在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在没有明显障碍物的情况下， AEC 自动紧急刹车辅助系统突然启动，出现幽灵刹车。据悉，在没有几远的上空有画住小火车的广告牌，遭到这架国产车识别。这种事件亦有先例，在这个之前，一辆理想 L7 去年将一个画有明星的广告牌认作是真人，导致追尾。对于这次事故，襄阳车主决定要理想汽车赔偿人民币20,000元，而理想汽车提出补偿4,000元现金的方案，双方还未达成共识。另外，还有其他国产车品牌的车主遭遇严重事故。据悉，江西一位51岁的男子在驾驶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遭到电击，被送入 ICU， 最终导致脑干凝血、吸入性肺病和电流击中的伤情。这宗严重的触电事故仍然在度处理中。另外，网上还流传着疑似另一名成都车主因为比亚迪漏电身亡的维权消息，没有得到媒体的报道。网传图片显示，有受害者家属打出比亚迪好猖獗，多方协调不响应，单方欺压老百姓的字样。而在湖南，有小米 SU7 车主反馈说，刚刚买了新车不到一个月，停车的时候刹车疑似突然失灵，车内响起警报声，结果在故障发生之后，他拨打小米汽车线上服务电话，却没人接听。最后在一个几钟头之后，才被拖回去长沙某个小米汽车交付中心。工作人员检查之后说，这个是刹车电子软件误判，故障已经自动消除了，但是车主仍然没有办法对此接受。对此，有网友评论说，电动车出了事，不能够讲实话，不能够讲道理，在这种大条件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中国平民的命不值钱，为了所谓爱国，一切问题都不能够抹灭关税，因为那个是被境外势力递刀子。亦有些网友讽刺说，国产的电动车嘴上说支持就得了，还真是拿命去玩啊。开国产电动车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中国电动车在中国还有政府护住，到了国外边个护呢？还有网评说，20年之内不开电动车，具体要看在哪里出产的。
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与中共政府挂钩的中企列入涉军企业黑名单，将他们排除在美国市场以外，但亦有企业拒绝与美国脱钩。13号，光达技术生产商和赛科技集团到美国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否认自己与中共政府及军方有任何联系。 不過，亦有美國學者指出，該集團拒絕脫歐嘅做法，亦可能係嚟自北京當局嘅授意。請睇報導。
據悉，總部位於上海嘅自動駕駛汽車感測器技術開發商和賽同佢嘅十幾間公司已經喺美國嘅涉軍企業名單中處於被警告嘅位置。在起诉中，和塞声称美国国防部的举动导致他名誉受损，损失商业机会，要求法院认定名单违宪。在这个之前，企业亦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下跌受到严重影响。在这个之前，美国议员对中国公司制造的光达、雷达和半导体等产品表示担忧，担心他们收集并同中国当局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构成国家安全隐患。对于这个消息，中文网友评价说，在长国连楼长都不敢惹，在美国胡搅蛮缠十分勇敢。美国人讲道理的时候他就耍无赖，当美国人狠狠地整他的时候他又变成了白痴。维吾尔学者、世卫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评论说，中国企业是没有权利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如果设施安装到汽车和军用设施上，那美国的安全将会处于危险之中。和塞协助中共打压维吾尔人等群体，是中共的帮凶，在变成共产党的奴才和帮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鸣冤叫屈呢？但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起诉国防部，这个就是标准的欺软怕硬。还有网民将中共的企业比作小三，他们讽刺说，现在的小三是彪悍的，人家说他在外面勾搭要求分手，他直接告人家遗弃，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人家厌恶你，躲避你，这个亦违法啦，不反思自己都是人家的错，共匪既白痴又无赖。在相关消息发布之际，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车产业发动了关税制裁。除此之外，在14号，美国还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检查中共企业利用墨西哥转口销售产品的可能渠道，防止通过第三国逃避关税的情况出现。网友在15号评论说，当今世界最不要脸的政府就是习共，无之一。中共国的所有企业都必须姓党，世界必须同中共脱欧，中共不灭，中国人没有自由和安全。
15号的一份报告称，80%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成功打击，都是由乌克兰生产的扭梯无人机实现的。请睇报道。
商业内幕表示，扭梯无人机的开发没有国家支持。在2023年开始的时候，它的研发其实充满挑战，但是在现在，这种乌克兰本土无人机是针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有力战略武器。有关报告说，几乎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成功袭击，绝大多数由乌克兰开发的远程无人机负责。在这个之前，俄国利用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面对这种廉价但致命的武器，基辅的回应是开发一种自己的无人机。刚刚开始的时候，扭梯无人机的前景并不被看好，但是在实战中崭露头角。乌克兰媒体报道说，绝大多数的俄国炼油厂位于俄国境内几百英里之外，而扭梯无人机能够实现进入俄国发起打击。据悉，这种无人机的航程可达600英里，可以携带50公斤爆炸物。其他品种无人机的袭击距离更远，但乌克兰对俄罗斯设施的成功袭击基本都是由扭梯无人机主导，超过八成。乌克兰话，针对基辅对俄国能源设施的攻击，已经导致俄国的石油产量和加工量减少了 12%。对此，英语网民发布评论话， 如果它确实好用，美国应该出资购买这些产品，用它们来帮助西方国家打击所有从俄罗斯出发的石油货物。但亦有网民质疑说，乌克兰没有发布它们实际发射这种无人机的数目，或者当局派遣了几千架这样的无人机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功。还有观点认为，目前乌克兰战场的资源仍然等待补充，这种来自乌克兰人制造的无人机在战场上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帮助乌克兰人抵御来自外国的入侵。
在美国地方政府炸掉损毁的巴尔的摩大桥之后，5月15号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再次发生一宗撞船事故，一艘驳船撞上了当地的一座桥柱，导致石油泄漏到周围水域，并且导致通往当地一所大学所在的岛屿唯一道路关闭。事故发生时，驳船上的一名人员被撞入水中并很快获救。请你报道。
5月15号上午9点50分左右，通往加尔维斯顿北部提湖岛的桥梁被驳船撞毁。当时一艘拖船从桥旁边的德克萨斯国际码头驶出，对所推动的两艘驳船失去了控制。据悉，当时水流非常汹涌，潮水很高，两艘船只因为失控，其中一艘驳船撞上了桥梁和两条电线杆，直接导致桥梁部分坍塌，储存的燃料泄露。3月26号，一艘货船撞上巴尔的摩弗朗西斯基大桥的支撑柱，造成6名建筑工人死亡。对于这宗最新的事故，加尔维斯顿县治安官办公室主管雷洛伦表示，出事的船只是燃料驳船，由马丁石油公司拥有，它的容量为30,000加仑。由于这宗事故，加尔维斯顿湾附近的航道遭到了污染，大约 10.5 公里的水道被关闭，而提湖岛连接城区的唯一桥梁亦因此被撞断。这座岛上有大型造船厂、德州农工大学加尔维斯顿分校以及海浪公园景点。发言人说，目前该大学校园内大约有180名学生、教职员在桥梁修复过程中需要支援。礼拜三下午，交通官员允许被困的车辆通过故障桥梁紧急驶出提湖岛。德州农工大学指示加尔维斯顿校区的所有非必要员工尽快离开，并且说校区至少会在17号之前保持关闭，住在校园的学生可以留校，而由于大桥被撞坏，那些住在校园之外的学生需要做好没办法确定什么时候回去学校的准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